弟兄姊妹们平安，非常感恩也是高兴今天能够再一次来到弟兄姊妹们的中间，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记得上次我们实体在这里的时候都已经是两年半了，这时间好快好快，所以今天能够在这里见到各位平平安安的，而且能够现场来聚会，我自己也是非常的高兴。求主今天借着他的话语能够来更新我们，让我们重新得力，力上加力。你们看到这个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雅各书，我还摆了一个括号一，什么意思呢？因为在过去在疫情期间呢，神给我额外安静的时间这样的恩典，我确实是用了一点好几个月的时间，把新约里面这一卷我以前很容易忽略的雅各书把它过了一遍，而且细细的读了以后，我发现原来这本书信超过我以前对它表面的认识。我以前读新约的雅各书的时候，我认为它都跟旧约的箴言好相似，好像东一句西一句的讲一下这个又跳到那个，我觉得虽然很好的智慧的话语，但是对我来讲我总是不容易抓到它的重点。就像今天我这短短的五节经文我们刚刚读到了，我在主题里面你会发现它涵盖了有六个题目，六个重点，有试炼，有试探，讲到了信心忍耐，讲到了喜会喜悦喜乐和智慧。但是当我慢慢的不敢的读的时候，我就发现这卷书信啊远远超过我想象的。它虽然看起来有这么多的主题，可是它其实是主题跟主题中间他的逻辑性，还有他要劝勉弟兄姊妹的信息是前后呼应而且连贯一气的。等一下我们今天就从这五节甚至后面十二到十五节就这七八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雅各他所想要给弟兄姊妹们的劝勉。所以我们刚刚读了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现在要进来简单的介绍一下雅各书的特点。这个雅各书的作者他叫做雅各，当然那这个作者是谁呢？他我们等一下子会来看看这个雅各到底是谁，但是我们先来看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雅各书好像旧约中的箴言一样，他没有清楚的架构，可是它却有三个多，它的主题多，就像我刚刚练落了那六个主题，几节经文里面，它的比喻也很多。我们如果往下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讲到人的舌头呢，它说好像火一样，可以把森林烧起来。它说我们的信心呢，需要像这个船的舵啊，能够稳住，如果你的信心像波浪一样打在礁石上的话，一打就散了，你什么都不想做。他用的比喻各种生态的环境，他用野马，用这个恶物，用火焰来形容各种厉害的东西，他也有很多的对比。他讲到哦，这个智慧的人是怎么样，愚昧的人是怎么样，我们要靠着聪明是怎么样，智慧又是怎么样，他有很多的对比在那里，信心忍耐等等都有。可是他也有一个三个没有，我发现他没有谈教义，你发现他里面没有高谈一个很结构性的教义，他也没有讲到救赎。所以当马丁路德在读这个雅各书的时候，他就有一点不舒服， 他觉得雅各书没有像罗马书一样那么有逻辑，那么深刻的一步步的把救恩讲得那么清楚。但是如果我们细细读的时候，我们发现雅各书里面他要传讲的信息一点都不比同样是圣灵所感动的，他仍然给我们很多有深处的教导。我们来看刚刚我们说的主题桌，你看这几节的经文里面，我们这个三明治的结构，弟兄姊妹们你可以看，我用不同的颜色，你看他讲到的试炼第一节第二节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我们就发现他到了第十二节里面又说到忍受试探的人。其实试炼跟试探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字，我们等一下会详细讲。然后他在这中间里面又讲到试验，你看他这个有个主题，试炼、试探、试验，然后讲到了说要以为大喜乐。到了第九节的时候，他又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他在试炼试探的中间他有个喜乐，好像是夹心，可是怎么能喜乐呢？你必须要有信心，最重要的是你要有智慧。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试炼试探中间我们能够有忍耐有喜乐，我们能够忍受这样的环境而且从中间得到益处，我们需要求智慧，就是第五节讲的，若有缺少智慧的，他要向神求信心，然后神就会加给我们喜乐，以至于我们在试炼试探试验的环境里面我们可以得到神的恩典。这一卷书这个作者叫做雅各，这个雅各是谁呢？我相信旧约里面的雅各大家都很熟，这是一个最诡诈的有名的雅各，是吧？他骗了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他又想要骗他父亲给这个哥哥的祝福，所以后来他也为着他的这个自己的诡诈，他受了许多的苦。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雅各不是那个雅各，新约里面还有两个比较稍微有一点名声的雅各，可是我们也不熟悉。那一个就是耶稣的门徒，那几乎是只提了一下名字没有讲什么。另外一个雅各呢是耶稣肉身的弟弟，耶稣肉身的弟弟，他在耶稣传道的时候他跟他另外一个兄弟叫做犹大啊，这里犹大跟雅各他们两个都不相信，他们甚至讥笑他们的兄弟耶稣说，你如果要传福音要显扬名声，你何必在我们这个小地方呢？你到大城市去，那你就可以更快的成名了。所以这两个兄弟在耶稣传福音初期的时候他们不相信，不信耶稣，可是后来当耶稣定十字架，他们听了耶稣的讲论，看了耶稣行的神迹，到了耶稣被定十字架而且复活以后，这两个人一瞬间的改变了，信心改变了。所以两个人到后来都是为了耶稣而殉道，而且这两个人都成为神所重用仆人，他们各自在圣经里面圣灵都给他们留下了一本犹大书只有一章，另外一本叫做雅各书有五章。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这个雅各要写的这个书信是要给散住在各个地方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也就是当时当耶稣他被钉死复活之后，门徒们因着信仰被逼迫也散到各处去了。事实上犹太人在历史上有两次比较大的因着战争的逼迫，第一次是在主前，我们读旧约的时候都知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是已经是主前500多年，那一次是好像是彻底的亡国了，可是犹太人他们竟然能够在外邦之地又凭着他们的那个坚忍的个性还有他们的聪明刻苦，他们 慢慢的又发展起来，这是第一次被分散到列国去。后面呢，在第二次却不是有，当然主后七十年又有一次大逼迫，不过在耶稣降生前大概几十年的时候，罗马帝国已经兴起了，所以罗马帝国在各地有了很好完善的建设。我们听过说条条道路通罗马，就是在那个时候形容各地的繁荣。所以犹太人他们凭着他们的聪明，他们觉得要到别的地方去做生意去发展，所以他们这一次是因着要经商的缘故，他们散住到各地去了。那么雅各他在那个时候看到这个情形，他也有这个负担，他要再把神的教导要教导在各地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来到美国一阵子了，我想我们都知道，你只要来到美国，你的孩子在这里，我们不敢说久，你就说五年吧，你看看你的孩子中文还能不能讲，十年二十年，可能他们的生活都完全，思想都跟这个地区都会同化，都影响了。所以雅各他带着这个负担，他要把神最重要的一些教导，还有作为一个门徒需要知道的事情，要叮嘱当时散住在各地的弟兄姊妹。所以他首先的要讲的一个最主要的题目是试炼跟试探，因为他发现在各种环境，不管是舒适的环境或者艰苦的环境，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过各这样的过程。所以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各样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当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试炼是，虽然我们知道是像熬炼金子一样会锻炼我们，可是没有人会觉得在试炼中他是喜乐的。所以雅各说，你们要以为大喜乐，你就算是当时不喜乐，你觉得很难过，可是你在心里面你要把它看作一个喜乐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知道，这个试炼是会让我们的信心来经过试验，就会生出生命的品格来。那在这里我们要今天要讲的三个主要的名词叫做试验、试炼跟试探。我相信我们到了教会有一阵子的人，你可能常常读圣经，也听过别人解释试炼跟试探跟试验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今天就用着这个机会，我们稍微的把它弄清楚一点。我们看到试炼跟试探这两个中文翻译成这两个不同的字，其实在原文里面，在希腊文中是只有一个字，可是在中文和英文里面，他们翻译的把它区别出来，它叫做什么叫做试炼呢？在他要讲的是说，试炼在英文里面，如果我们在这里英文里面，其实试炼跟试探它有区别的。试探叫做 temptation， 耶稣被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这个引诱试探，这是带着一个坏的动机的。那么试炼就像我们刚刚说过，叫人那个铜匠他熬炼铜或金子的时候，放在热炉里面高温的来把它融成金，或者我们说到这个大卫甚至亚伯拉罕，他们经过神的试炼、试探跟试验以后，他们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这几个字其实在目的上面来看都是有不同的，但是我们要把它区分。试验一般来讲是中性的， 它可以用来看出这个被试验的那个对象它的真假。比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他到最后他经过了几十年，他出了乌尔，他到了迦南地，那么神让他经过很多的环境，到最后他甚至得了一个独生子的时候，圣经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要他把他独生的爱子献上，这个时候要验收了，给了他的一个字，圣经说是试验。那么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四十年的时候，神也是这么说，我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的内心是怎么样的光景。所以试验就是一个要来验收了，要来做一个总结的时候来看。所以当彼得他也是经过试炼，也是经过试探，他也失败过，但是他到晚年的时候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一个试验的过程。就好比那个火被试验，虽然能够被，就像那个金子被试验，它能够显出更宝贵的品质来。所以我们神要试验我们，他借着试炼或试探是要使我们的生命更成熟，而且他带着目的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得奖赏的。所以我们先区分这样的几个用意。那么试炼我们说过是带着正面的动机，是希望我们都经过考验历练，而且要使他成功。试炼是带着善意的，他想要成就我们的光景。就像虽然约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约伯，旧约的约伯，我们看到撒旦要来试探他，可是在神的心目中那却是一个试炼的过程，使他被试炼，而且胜过撒旦的试探之后，他可以像金晶一样更显得宝贵。所以当大卫他在诗篇139篇里面他的祷告，他仍然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也就是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渣滓没有，有什么恶行没有，然后你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每一个经过这样过程的人，他的生命都要得到炼净。当大卫写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大卫这一生，大卫他经过试探也经过试炼，整个来讲，我们先讲讲他还没有做王的时候，他已经被膏了，预定他要做王了，结果呢扫罗嫉妒他，就要追杀他，结果大卫就到处逃。还记得吗？有一次当大卫在旷野里面山洞里面躲藏的时候，扫罗带着3000个兵到处要追捕大卫，结果就在那个满山的小山洞里头，没有想到扫罗他想要上厕所，他就找了一个山洞，他就进去，就有这么巧，大卫就躲在跟他的兵啊，就躲在那个洞里头。所以当他们看到扫罗进来，竟然在那里要方便的时候，其实大卫的部下就已经告诉大卫说，这个时候他最没有防备的时候，你只要出去一刀，你就可以结束你逃亡的生活。可是大卫他不敢，他说这个我不能做这样得罪神的事情，要神自己来动手，我不敢做。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在一个看起来是一个试探的环境里面，他却成为把它变成一个试炼，还不止一次。后来 又有一次，那就是我想这个扫罗啊，又是带着兵要追捕大卫，他们扎营，营帐都已经摆好了。那大卫跟着他的一个将军，他们就要去刺探，要去找，想要去找这个扫罗的敌情是怎么样。就没想到，你想想，你可以想想看，这个3000个兵所带的那个帐篷，搭的帐篷里面，大卫跟他的那个勇士，竟然能够一路走到了扫罗睡觉的帐篷，而且他们进去没有人发现，结果他们一看，扫罗在那里面呼呼大睡。这个时候他的将军甚至告诉大卫说，你看他现在这么睡得这么熟啊，叫都叫不醒啊，你现在只要轻轻的拿刀一刺，你就结束你的逃亡生涯了。大卫还是因为敬畏神，他没有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大卫这一生里面，他在试炼里面他成功了，可是后来我们也知道，他做了王以后，他在另外一个试探的时候，他看到人家的妻子洗澡，看到一个女人美貌，他就犯了奸淫。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人在他的生活里面所碰到的这些环境里面，你会经过试炼，也会经过试探，那整个来讲，这就是一个神要试验我们的过程。那么我们已经说过，试探是带着一个负面的动机，是要我们失败。这是魔鬼他要试探耶稣的时候，他一直引诱他，你可以自己跳下来，你可以自己把石头变成饼，满足你肉体的需要。可是耶稣都靠着神的话来抵挡着他。所以雅各今天我们读的第二段经文里面就给了我们这样的总结，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我们如果在这么痛苦的光景里面，因为能够忍受的话，因为我们经过试验以后能够得到生命的冠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被试探在这个难受的过程里面的时候，我们不要自己在那边怪神，认为这都是神在这里给我的这么倒霉的环境。而且我们要知道，神不试探人。我们被之所以会被试探走到那个结局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私欲会被牵引诱惑过来。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再想想有一个人物，旧约也近乎完美的人，他叫做约瑟，知道这还记得这个主要的人物吧？当他被他的兄弟卖了以后，他到了埃及，他马上就碰到了一个祖母要引诱他犯奸淫的试探，结果他抵挡住了。他虽然逃了，可是他被抓到监牢里头去。那么在监牢里头，你想想，他在那里仍然在那里依靠神。所以当我们发现说他在那个环境里面，后来我们看到神就安排了一个环境，让一个酒正跟善长他们也同时被关进去，这个约瑟就为他们解闷。解了闷以后呢，没想到那个他告诉这个出去的有一个被杀了，当另外一个他就告诉他说，你出去的时候要跟王，你要纪念我，有一天你被释放了，你要跟王说明这个事情，把我拯救出来。结果没想到他出去竟然忘了，结果约瑟又在监牢里头又被关了一阵子，直到法老王他梦了一个很奇怪的梦，这个时候那个善长他才想起来说，哦， 这个是监牢里头有一个人会解梦，他就是当时他就是帮助我出来的，所以他就带着约瑟去跟法老解了梦，以后终于被法老提拔出来，而且让他因着他的智慧使他成为埃及的长相宰相。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有时候在想啊，我在想说这个约瑟如果当时一解完梦就出监了，他可有没有可能后面就走不同的道路？当然有可能，他出监了以后可能他就去别家再去做管家了，或者人家就称赞他 宣扬他能解梦，他就去做解梦的职业了，是吧？所以他就不可能又在那个监牢里头又被关了好长的一阵子，直到法老梦到了这个很奇怪的梦境，需要他来解释，那是七个荒年加上七个丰年，所以他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仍然依靠神，神就让他经过了这试炼以后就让他出监了。所以圣经里面又告诉我们说，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当我们刚刚看了这几个例子以后，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是蒙神保守的人，我们如果在这样各种不同的环境里面，我们的信心能够不断的依靠神，因经过试验，我们生命的扎实，我们的品格都会被改变。我们现在回到我们自己的人生的经历里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自己想想看，你过去的年日里，等一下或许我们有一两分钟的时间，让我们自己想想，我这一生或者到今天，你经过了什么样的试验的光景、试炼的光景、试探的光景。我自己在就在想，我的虽然我现在也过了70岁，可是我在前30年可以说是完全做学生的生活里面，我回想到我刚刚到美国读书的时候，那个痛苦的、紧张的、找工作觉得无望的、找不到的那种焦虑，好像就在昨天一样。那段日子真是不好过，但是神的保守也过了，也成家了。那接下来呢，成家了以后开始工作，在这里加入教会的服事，这中间也是有很多一关一关的难处，以至于到后来蒙神的恩典跟呼召，能够放下世上的工作，能够在主的家里面来和弟兄姊妹们一起服事，而且能够把全部的心意摆在传讲神的话语、培养弟兄姊妹、建造神的家的方面的时候，也是30年过去了。那在这样的日子里面，你回想过，里面有喜乐，也有眼泪，有觉得被主用着的地方，可是也有被主击打的地方。在教会里面也有许多的难处，从来如果我没有碰到那些难处，没有一些弟兄姊妹到时候跟离开我们，因着对着我的一些不满意而离开了我们聚会的地方，我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骄傲的人。但是主也都怜悯我们，今天细细的，尤其过去这个三四年的疫情的时候，让我们有很多安静的时间思考。我就在想，这些以前跟我有不同意见的弟兄姊妹，他们到别的地方去聚会了，他们现在的光景怎么样？所以感谢神给我那一段安静的时间，我就有一点时间跟他们一个一个的来联络。 用书信联络，甚至后面借着别的弟兄姊妹的帮助去探访，去道歉。也有更奇妙的是，在疫情的时候都不能出去，结果有一天我跟我妻子到那个 Hudson River 旁边的那种走道去走路吧，大自然里面走路就比较好。结果没想到走路的时候会碰到我一直想要去寻找的一对弟兄夫妇，我远远的看到，这怎么办？是要躲呢？是不躲呢？结果没想到，好吧，既然来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嘛，主啊，你要给我机会。结果我们一见面，摘下口罩，站在对面，虽然还是有一点距离的，可是我们竟然能够谈了二三十分钟。所以整个感觉到神在我的人生里面，真的有很多的场合，他让我看到我的失败，我的软弱，但是他也给我够多的恩典，让我知道经过这些事情以后，我的信心经过试验就会生忍耐，而且这个忍耐要靠主到底，主真的照他的话所说的，要使我们越来越完备。当然今天我还没有去见主，可是但愿有一天当我见主的时候，我记得以前有个老姊妹，她说如果能被主接走，她说就是表示我已经毕业了。她这样子来看这个死亡啊，她喊的，她说哎呀，我到今天我希望早点见主，因为可是主今天还留我在地上，那是因为我还有许多的功课要学。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有一天见主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都是经过试验，经过试炼，经过试探，而能够得到神的喜悦。亚伯拉罕他有四十年的时间，你发现圣经上用四十这个字啊，四十年，亚伯拉罕到了试验，到了这个迦南地四十年受试验，摩西带着百姓在旷野四十年也是受试验，耶稣到旷野四十天受试验。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神有一个过程，他这四十年里面，亚伯拉罕经过了多少次跟他的带着他的侄子出来，结果没有想到后来侄子翅膀硬了，还要跟他分家业，亚伯拉罕也就让了，也就一直让，一直到后面他生不出孩子，又娶了妾等等，他也说谎，为了信心怕被这个迦南地的王把他杀了，所以他有很多的软弱，可是神一直保守他，而且向他应许要给他一个独生的儿子，他自己又忍不住了，又去娶了妾，生了以实玛利。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这一生也不是都是一个信心的伟人，他是一路的跌跌撞撞，到最后他晚年的时候他生了以撒。没想到创世纪到最后的时候，创世纪二十几章的时候，创世纪说他要试验亚伯拉罕，他说到用的一句话说，这些事情以后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加密给你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这一句话是写在什么之后呢？他是说当时间到了，神就呼召亚伯拉罕说，你我要呼召你，我要试验你，我要叫你把你最爱的，你所爱的儿子，就是你所最爱的独生的儿子献给我。结果我们都知道创世纪二十二章那个地方讲到了亚伯拉罕他在信心里面他通过了这个考验。可是就在那个考验之后，这里讲到了接着几节的经文，我以前常常忽略掉的，我注意到以后，他说这事以后 就是他把以撒要献为燔祭这件事得到了神的肯定之后，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密加给你的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我后来去查，这个密加就是亚伯拉罕的兄弟的太太，他的亲戚。这些新地呢没有到迦南地，他们还留在加勒底的吾尔，可是这几个人生了几个儿子，你去数那个创世纪写的那些人名，你发现这几个人留在迦南地的兄弟生了12个一打儿子，可是这个亚伯拉罕生了2个儿子到迦南地，而且还是求来求了个半死，另外一个自己想办法弄的，结果2个儿子还不和，还要闹分家。所以你想想亚伯拉罕他的信心的考验，不是说他愿意把以撒献上就结束了，他仍然在日常生活里面要一再的接受这么多的试验跟试炼。所以我们现在把圣经的这些例子用来解释什么是试验，什么是试炼，什么是试探。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以后读经的时候对这几个字能够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那么我们要不要也是很快的，你就安静的默想一下，在这个时候你这一生到现在为止你经过了什么样的试验，在这样的试验的过程里面，靠着主的恩典你胜过的试炼是什么，或者你曾经失败了，我们说那是试探，你软弱了跌倒了是什么。今天神能够保守我们还能够来到主的面前，你可能在事业上有过很大的难处，成功或失败，你可能在你的家庭生活里面，你的婚姻里面，你也受了很多的痛苦折磨吧，也有过失败，也有过甜蜜的时光。你在你的孩子身上，是不是教养孩子的身上，你的亲戚兄弟姐妹之间也有过被试验被试探被试炼的过程呢？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靠着神的话，我们相信说我们所遇见的试探就算是恶者是要来破坏我们，我们神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当我们要用神的话来成为我们在各种环境里面我们的力量，这一句话可以说这一节经文从我年轻的时候一直到现在都常常成为就是这我自己经历过的这一段经文，就是我在受不住的时候我信靠神，神总会给我开一条出路，叫我能够忍受得住。我记得几个月以前，也不止几个月前，对不起，大概也有快要两年了，在疫情的当中很厉害的时候，有一天我接到我儿子的电话，他人已经搬到加州去了，那个时候他在加州，他做了一份工作是做业务的，业务就是 sales 方面的，就是人家跟客户里面当别人第一层的业务人员已经把可能找到的客户找到了以后，他们是做电脑软体的公司，所以当这些可能成为他客户的人要进一步的来咨询 他们这个电脑软体里面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他是第二线的。那那个时候他要能够跟客户还有那个业务的人要一起开会来解答问题，如果能够成把这一笔生意这个合同做下来了，那么他就达到一个数量，他每个月都有一个标准。这个公司虽然很好，可是对员工的要求也很重。你如果连着三个月，连续三个月你都没有达标的话，那么公司就请你走路。所以那个压力很大，第一个月没有达标，第二个月没达标，第三个月你的胃就收起来了，结果哎，第三个月就达标了，那么又来了，又重新来了啊！后来过了两个月又好了，他的生活他的压力就在这个工作里面。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说，爸爸，我已经两个月没有了，现在这个月已经只剩下十天了，我看起来过不了了。而且我接他电话的时候，我发现奇怪，他以前给我打电话都是 FaceTime 啊，或者什么让他的儿子也跟我见面啊，为什么就没跟我 FaceTime 呢？而且声音很低沉。我才知道原来他又有这种压力的，又在这个光景里面。那我就用刚刚我读的这一段经文来勉励他，鼓励他。结果过了一阵子，当然又过了两个礼拜以后，他告诉我神给他的恩典，他又过了这个关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把这个经文给他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也不是说那一次过了就没有了，一直到现在前一个月他又给我打电话了，他说又有两个月了，又现在又是第三个月了，要进入第三个月了怎么办？我就发现这一次我来问他，后来我又问，哦，对不起，那个时候来他说第二个月又要结束了，我也就没有紧迫的盯他，等到过了那个月，第二个月过了以后，我打电话给他，我说上个月怎么样啊？他说还是没有过，他说不过呢我达到了 80%，就说那现在第三个月怎么办呢？他说没有关系，我现在休假啊，我现在休一个月的假，等到回来再说吧。我就发现他的信心，所以遭遇这些难处，他说神总会给我开路的，已经被神提升了。所以求主把这一段经文或者也成为你的帮助，当你在受试探的时候，受试验的时候，你说神会给你开一条出路，叫你能够忍受得住。所以这个保罗经过那么多的难处，他说在患难中我们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经过这个过程，神就是要教来锻炼我们。我们看到约伯他就是忍耐，在那么大的痛苦里面，神也是给他那么好的结局，让他真的能够成为今天我们的借鉴。经过苦难可以使人更柔软谦卑安慰，可是如果你不在神的眼光里面来看的话，我们经过很多苦难的人也可能成为一个更刚硬、更骄傲、更苦毒的人。所以施布真他说的，当我们面对苦难，也就是面对试炼的时候，是我们与神同行的机会，我们邀请神来在我们的生命中与我们同行，我们跟神同行，而且我们也相信恩典一定是够用的。好，最后一节，在雅各讲的这些试炼试探试验之后，他突然提出了智慧。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人，应该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因为我们需要智慧才能够敬畏耶和华，我们才能够在那样的各种的环境里面，我们能够艰辛的依靠神。你想想所罗门，他一开始做王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没有智慧，所以他向神求智慧，所以后面他会写出这样的话，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他要向神求治理国的智慧的时候，神把智慧赐给他，他那个时候刚刚登基的时候，他的荣华富贵强盛，成为各族各民来朝拜的朝见的一个见证。可是后来我们知道他离开了这个智慧，他娶了那么多的嫔妃，他拜了那么多的假神偶像，最后他的结局就是让我们看到离开的神，再强的国家，再聪明的人，他的结局都是凄惨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连于他，他可以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个要智慧还不是我们自己去求的，我们是神赏给我们的。我们如果只知道理智上只知道刚刚我讲的这些区别，那只是一个知识，只有能够在生活中经过试炼，经过忍耐，被神成全了以后，我们才能够成为真正有智慧的人。我们千万以所罗门的这种经历来做我们的借鉴，让我们知道智慧是一种生命的品格，我们跟神连在一起的那个见证的彰显。那么在这里我想把顺便的用几句话把智慧跟知识做一点解释。我们今天很多人以为知识就是智慧，比如说我们今天熟悉的一个叫做人工智慧，有吧 AI， 我们现在以为其实那个人工智慧那是一种知识的收集，学校的考试是知识的评估，你学校里考100分那是知识，可是生活的考验，你在生活里面你怎么知道面对难处，怎么样知道在难处中倚靠神，那个叫做智慧。不在乎你受过多少的教育，知识是对事物学习的了解，智慧是敬畏神而得的赏赐。我想我们要求的是智慧。最后一句话我觉得更是形象，说迷路的人如果单有地图，你手上有个有一张地图，你知道这里是纽约，这里是哈德森河，这里是 New Jersey， 不够，因为那些那么多的资料都是知识，你必须要知道自己站在什么位置，对吧？我现在在 GPS 上面看到我在这里，我才能够知道我要到的目的地该怎么走。所以认识自己，认识耶和华，这才是智慧的开端。不然你空有那么多的知识，头脑的知识，你仍然不能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今天人工智能，你知道过去4个月可以说是整个都是被这些人工智能的这个叫什么 ChatGPT， 有没有？你们听过这么多的好多的东西出来，已经差不多 已经让我们看到人类的可怕，又好像感受到像巴别塔那个时代一样。他说我们人都可以，你看现在你可以跟那个电脑讲话，你要写的论文你就告诉他的时候，他可以几分钟之内把你的论文说写出来，因为他的资料库，他有从以前到现在那么多的超级电脑储存的资料库，你问他一个知识，他马上就给你回答。而且这个知识，他写出来的论文，你拿去给大学的教授，他们评论的时候，他们几乎不能够分辨这是人写的，还是电脑给你做出来的。所以今天有人说，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了到最后，可能跟圣经启示录里面讲到最后的那个很可怕的那个666的时代。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经过的这些环境、苦难、顺利、试炼、试探，我们都能够敬畏神，才是真正的智慧。所以基督徒，我们今天处在被世俗同化的环境里头，就像雅各写给这个散住在十二个支派的人安，我们对苦难，我们人生的经历也有切身的体验，我们需要有属天的智慧，才能够用信心、用忍耐、用大喜乐来看试炼的价值。求神恩待我们，把他的话语短短的几节经文能够让我们清楚，也能够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里面。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把这些话都仰望在你的手里，你借着雅各书这么简要的几个题目，你让我们看到我们必须要有你的智慧，我们在试炼、试探、试验的环境中，我们能够才能够有忍耐，才能够有信心，才能够有喜乐，来胜过这一切。求主加添我们智慧、信心、喜乐和力量，使我们在世的日子都能够讨你的喜悦。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